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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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看那个昨天我们谈到九十页，那九十页在问，我想再问一个，到底，因为我们基本上是般若无知，那因此我们就要论说怎么个无知法，有没有可能无知？所以以一般我们在认为说，因为众生的习性是有能所，包括认为说，智慧的绝招。我们也应该要有能所对象的这种分别出来，那到底它是如何可能，有没有，我们怎么去认为说怎么样去一个无知，那这个无知的意涵是怎么样啊？所以昨天我们有稍微提到啊，我们其实以我们现在你无法去你只能稍微去用比喻啊，包括我们这里都是用比喻，因为以我们现在是用一种能所的理解去了解无能所，你很难真正的去用一个能所之心啊去想一个无能所的境界、啊、这个很不容易。所以在我们来讲，如果你对于佛法的那个意义啊不懂，那你不容易去超越你原来的思维习惯。那所以我就跟大家提，就是说有时候光只是靠推敲它是不容易做到的，那这也是我们有的人试着从文字里面要找的那个感觉很难。那这个感觉啊，你要从哪里去感觉啊？可能除了用比喻之外啊这个比喻之外难免还是落入一个能所的对立，那再过来就是你实际上去依着经典告诉你的方法去运作，你反而比你纯粹推敲更容易去感觉。也就是说，这也就是我想要讲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研究，那我们做研究当然是投入文字的思维。那投入文字的思维呢，这个就是我常看到很多现象，就这种问题，就是我们是用世间的研究态度。所以我们用研究的心想要去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只能用你的想法去揣摩那个境界，你无法真的靠近，因为你的靠近知道是什么，你试着配合法去思维才可能更进一步去体会那个味道，虽然都还是在揣摩，还在比量，但你这个比量是切一配合什么法随法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越急着或是用理论去理解的时候，你到最后只能，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尤其外面的学者或是读一般大学的，他不是宗教信仰，他是以哲学的心来研究佛学的人啊，他会有很大胆的推论结论一直出来。但如果相对于你有在用功的人，你那个感觉就会比较靠近，因为你是用实际的心啊，你不是光只落入文字的推敲，而是你试着用你的心去理解的时候，反而到最后你的论文你写出来会比那个纯粹用文字写的人啊更靠近，更有那个味道，更笼统，反而是这样。因为它这个东西不是你靠你的理论一直推敲可以去感觉出来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你本身一直都是用能所的心，怎么用能所心去想一个无能所的那种境界，你想不出来。但你当你试着去放下的时候，像比如说有的人基于某种修行实际的观察，就是说当我把它认，就像我们之前当我认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本来这个东西没有多大意义、这个在现实当中就这个东西没有多大意义，但因为别人一直强化它的实质价值，所以这个实质价值透过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人家给我的， 那我也自己产生这种执着，那所以这个执着就是由我听升起执着，就赋予它意义。那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开始对它执着。那会它执着的时候，我的就是这个好像客观的价值，有些东西其实它没有客观价值，它是被共同所赋予意义的时候，它的价值才出来。这叫商场嘛，对不对？这个东西为什么涨价？大家需要而已啊。如果同时大家说不需要，它就跌了。啊，如果说需要它就涨，好，就这样而已，好，所以我们本来没有那种需要，被人家一直引导以后它产生需要，这个需要所以其实是你本来不是，从答案揭晓就知道说它没价值，但只是被鼓励以后它会有价值，那这个价值完全是你听来的，并不是它实质的，并不是这个境具有实质的意义给你产生这种价值，其实都是你听到产生执着以后，它的价值才所以出来。那出来的时候，相对来讲，你的内心就是为师的道理。你内心妄想它的时候，这个东西也产生这一种，一随着你的心，它的价值出来，一出来以后，你心绑着它，所以会产生一种相互循环的这种作用出来。好，那我现在只要把这个答案讲出来，没有的话，你不觉得，你当赋予它有意义的时候，好像客观有意义。而你的心也绑着它，能锁都很强。可是突然用另外一个角度，有人跟你讲说这个没意义的时候，锁的价值不见了，连能的那执取心也整个都掉下来。那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当然是用比拟的，可是当你用实际的心去思维的时候，你发觉，当我对这个东西越了解的话，那个能锁心啊，能锁。能的心跟锁的劲啊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同时降下来。可是当这个东西不见的时候，我这个对它单一的执着的心，其实也同时消失掉。就是那个价值不见的时候，这个执取的心同时也不见了。好，那我们用这种态度，假如你经常做这种思维的时候，你发觉很多境界的那种产生，包括能锁，其实是相依而生。那你用这样的实际观察，你对这个道理的会通相就会比较容易掌握。那这个能掌握的时候，跟其他经教的连结你就更直接了，就产生这种关系。所以实际有的人啊，哎，他我们这纯粹一直研究的，你一直研究的不一定写出一个相当相应的讨论出来，叙述出来，因为你不是真的跟他相应，你只是在用你的想法去揣摩出那个味道来，好，并不是真的。那我们看他这里讲说，难曰哈，这个我们昨天谈到的，夫圣人真心独朗，物物施照，应接无方，动与四会，物物施照，故哈，知无所疑，动与四会故啊，会不思机，会不思机故，必有会与可会。知无所疑啊，知无所疑故，必有知以可知啊。你要讲它的功能，那显然它必须有一个对象啊。必有知以可知啊，就是必有知以可知，故甚不虚知啊。它不会说空空的没什么东西，一定有必。现在是直难，在问难的啊。但我们这种逻辑，其实圣照大师就把它拟出来。我们是不是这样想法？那他既然能观照这个，他的后头的答案当然就是破我们一般人这一类的执着哈，啊，就是说，故甚不虚之，必有会以可会啊，故甚不虚会啊，就是知以可知，所以甚者不虚之。那有会以可会，就是甚不虚会，一定有实质的能所了哈。而且无知无会啊，不叫既知啊，既知既会。而曰无知无慧者何也？就是说，明明有知有慧，怎么会说无知无慧啊？所以我们讲无知无慧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意义？有另外一个意义，是不是又这样啊？他说何也啊？若不妄之疑慧者啊，则是圣人无失于知慧，以成其失耳啊！啊，失可谓不自有其知。安得无知哉啊，就是说他讲说，其实上你认为圣者无知无慧啊，没有那个能所，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不过是 如果若夫忘之于慧者，则是圣人无失于智慧啊。他自己就说，他实质上是有知有慧啊。我们看那个注解啊，注解那个寒山大师的注解的倒数第二行的底下，为圣人但以不均其知智慧为啊为己失，故人以知慧归之啊哈。以智慧啊，以智慧归之，其实非无智慧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圣人，他自己啊，他是有智慧，但他不夸，就是强调自己能智慧。就像说，我其实有其功劳，但我却因为无私啊，我不过于强调我自我，所以我认为我没有智慧啊。像我们过去大德也是，明明。啊，明明他，当然他受过祖师的影响，但他在写注的时候，他会把功德认为这是祖师的功德，那所以弄到最后的后人做的就怎么会智者大师所做，哦，或者某某大师所做，可是早期没有啊，怎么晚期反而跑出来，啊，那是不是智者大师降卵下来，啊，托梦写的还是怎么样？不是，过去的人有时候。他是受用这一位大德的启发，然后他不敢称其功德，就把这个功德上其实是某某大德的思想给的启发，我不敢居其功啊，这样就弄到最后到底是谁的思想，有时候客气到都乱掉了，其实明明是你的想法，你虽然受某个大德祖师的启发，但现在是你的想法，但他不居其功，就是说这样的思之见是依于某个谁的想法，类似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圣人无私以智慧以成其私耳哈。当然这里面有举那个老子的东西哈，那我们自己看了哈。他说斯可谓不自有其知，安得无知哉啊？他只是不自有其私啊，不强调自己去知其慧，但并不是无知无慧啊。实际上你不可能无知无慧。如果你无知无慧的话，怎么会有那个，攘造啊？他讲说要有啊，这个前面讲说动以是慧啊，啊，故慧不失机，慧不失机，故必有慧以可慧啊，啊，这个他讲说，如果人都没有的话，圣者变成完全是愚钝之相啊，他一定是有对象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在你认为是不是有这样对象？好，啊，所以我。这里面来讲说，到底圣者是完全无知，或是他知而无知？那知而无知的知是什么知法？这个就是你必须要从这个道理去谈。他，因为我们讲无知有无知的定义，知有知的定义。那如果完全就我们所认知的无知，那变成愚知啊，对。那如果就是完全无知，那就变成愚知。那我们讲说知的话，那圣者的知跟我现在知也一样，我就是圣者的，我也知啊，你也知啊。你如果用这个知来讲圣者的知，那跟我一样，愚痴的知一样。你讲我，你认为的无知，你用这种世间人的无知去讲无知的话，那圣者人跟愚痴人一样无知啊。那所以说我们讲说。圣者般若的知而无知，到底这无知应该怎么解释？那知跟无知是什么样的定位？这时候你就会开始以更相应的道理去解释知而无知。啊，这个时候这个无知是什么？也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无知。我们讲的圣者之知，也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知。这时候这个道理、这个话、这个两个看似矛盾的词，可以在这里搭上一块，对不对？我们讲无知有无知的定义，讲知有知的定义，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矛盾的，觉得很矛盾是，我们认为的无知有无知的一定相状，以世间人无知是有无知的因缘，知有知的因缘，那所以说它各有特性，而且这个无知跟知刚才在世间法是矛盾的，那这个矛盾的东西怎么会放在同一个东西上？就像我们讲说。一个法要么有要么无，怎么会有非有非无？那你要非有非无很简单，就是有无其性，无无其性才有非有非无的和合，有其性，无有无其性，啊，有其性，无有另外的有的性，那这个各有特性的话就合不来， 所以到最后发觉，凡两个矛盾词可以放在一块，原因是各失其自性。所以在世间里面很多矛盾的东西，为什么在佛法可以融通？简单，无自性。所以你用什么科学，用什么东西，让两个东西完全合啊？那重用很多的理论，其实它之所以一个存在的东西能合，最主要是它无自性。否则的话，纯就世间的道理来讲，一个法一旦存在，一个法另外一个存在，它是不可能成另外一个法。所以在很多世间看似相对矛盾的东西，在佛法里面它可以融通起来。那不但是观念上能融通，现实的东西也可以融通，现实的东西也可以融通。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怎么回答哈。他说：“答曰，吾圣人功高二仪啊，二仪的天地哈。”啊，他能参天地之化物啊，好、啊，好、啊，就是儒家啊，参天地化物啊，就是圣者能以天地之心啊同，好、啊，那所以说他能参天地之功啊，化育众生啊，啊，而不仁，这个老子讲说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好、啊，我们常常讲这个，你说这个不仁是什么？我们讲这种话，其实他就说天地不仁。我们讲的天地啊，这个以前是不是有一个叫七杀碑的嘛？古代有一个叫做是王莽还是是啊？不是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他不是讲说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所以那个以这个道理啊，作为他杀孽众生的一个理由啊，哎，你是谁？好像是哈，你这样讲有点像，因为我记得这个，就是他认为，就是他等于是一类是一个叛贼嘛，反贼啊。可是他走到哪里就大肆的屠杀，他的理由是好像是替天行道，好、哦，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以报天，那就杀杀杀杀，就写一个七杀碑，你看多狂，你看啊，好、哦，那所以他。我们有时候认为天地很仁，他能化育一切众生，但他却不私不自私，所以他以不自私来讲不仁，因为我没有特别的去悲悯谁，大地化育这个万物，就各众生随其所需而各得其滋养，但我不特别的，我下雨不是只下那一个人，啊，那你说我你怎么不特？我很需要你，怎么不特别眷顾我？因为我要照顾的是万民万物，所以你要讲说，我也叫做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哎，这样讲的话，其实很奇怪啊。啊、哦，那其实上这里面是大仁大义才会产生这种情形嘛。啊、哦，他说民欲啊日夜而迷昏呐、啊。啊、就是你看不到啊，他民啊这个。越亮啊，反而是产生的感觉好像是更昏暗的感觉啊。那我们看其曰木石啊，古其怀啊，其余无知而已哉啊，就是说并不是像石头啦、瞎子啊，哈、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啊。臣以异于仁者神明故啊，神明故啊，不可以事相求之而、啊，就是说他也用老子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天地所谓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并不是天地真的有一个人格的天地在把人看得像刍狗一般这么样的践踏，不是，天地反而是无为而为之，无为而为之，它不是随以个人私情互施以小惠，而是大道之行，行于一切万法当中。他是说你不能说我之所以不仁，或是我没有照做，是因为我像瞎子啊、这样的一种无知，反而是一个全然的相应于一切法性的这种哈、如果以那个来讲说，相应于大道哈、这个才是真实的哈、那所以他是曾以异于仁者神明啊，就是一般人的思维哈、故不可以用外在的事项来定位这个啊大道的那种功德哈、他说子义哈、欲令圣人不治哈、不治什么就是不治君哈、不治事 有其知而圣人未尝不有之。你认为对方问难的时候，就是说你认为是圣人啊，他不会自持你说自视你说自己有之，但事实上圣人有之啊，你是会这样想法。然后论主就回答：吾乃怪于圣心施于文子者乎啊，所以你这样的讲法其实反而背离的原来文，包括经典里面讲的那种无知义啊，啊，你只是实际上圣者有知，只是他很谦虚的不以知为知，这样啊。那这个当然他说你这个根本背离的啊，你自己妄想的，你以为圣者谦不谦虚？圣者没有我们那个不必要的谦虚啊。圣者如果讲说我已经解脱就解脱。好，我们讲那个阿含的时候，那个谁啊，他就我有六种解脱，那走他讲完了也有离开，佛再跟弟子讲，这位尊者所说的没有夸张，他的确他不是傲慢的说出他有几种解脱，他的确如实解脱。好，那像我们俩讲说明明有解脱，没有啦，没有，不好意思的，你不要这样讲，这虚伪啊。你以为你这样客气，不是啊，圣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他有到什么程度，没有没到什么程度，他都如此显现啊。所以到我从你证阿罗汉之后，我身上可以观察从六个角度里面看到六种解脱，他讲完了以后他是平平实实啊，他不是很臭屁的，哎，我有六种解脱你没有，那没有，那讲完的时候我也这样跟着讲，就是他如实说，他不狂妄啊，他不是虚假，他不是傲慢，他是如实说出圣者的正量。所以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看他佛陀也是讲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哎，佛你这样不好意思吧，我那佛也讲说要供养佛，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讲说我们再好也不会讲供养自己吧，那佛你这么讲，佛该说则说啊，供养佛有功德，他绝不会因为自己是佛就把它扭曲掉，对，这完全是很扎实的。就像我们现在，像我们没有德，人家供养我们，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德，要有德的供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拿了又不是我要，那拿来拿去都是你的德，都是你的福报，他非常坦荡。所以圣者在接受人家供养是完全就是正然自然，他也可以跟你啊，阿弥陀佛功德无量，我们应众生的需要啊，如果你到南传国家，你要是接受供养，你跟他讲说啊，拍谁啊？那个布施者会生气的哦。你如果到马来西亚哈，他们有些因为马来西亚有的南传，有的北传呐，啊。你看到北传的，我们就像我们很人性化啊，那居士跟你供养啊，不用不用啦，哎呀，就讲几句话。你如果有一些人他是用南传仪式供养你啊，你就这样点，不要讲话就好了。你不要讲说啊，不客气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你不在捡我的福报吗？你出家你就接受我供养，你讲那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假的？”他甚至会认为你假的，哦。所以你要看他拜的方式，他是北传的哦，你就跟他客气；啊，如果南传，你就在南传接受他的供养。你不要多余的动作，因为他们认为本来就应该供养你。好，啊，我们大圣菩萨道会有很考虑人的想法哈。那我们也会自谦呐，啊。那真正的圣者，你看佛陀有没有人家接受供养，他在跟你客气？哎呀，太水了，你这样一直供养，哎，没有了，很自然，因为他就知道，他虽然供养自己，他不受啊，他也知道你有德，很自然这样，他都如实啊，哦，是这样的啊，哎，好，哎，他说你这样是违背这个圣者啊，是以文子的，何者？经云：真般若者，清净如虚空啊，无知无见无作无缘，失则知啊，知自无知矣啊。因为它是依于法性的无知啊，这依于法性的无知啊，就是说我之所以它如虚空无知无见，是依于法性，所以我知道我知于这样的法性。但我既然质疑这个法性，我会不会自己在说一切法性无自性可得的时候，偏有一个能所在感受那一个能，就是我所观的无自性，为何留个能观的自性呢？那请问，那我这个能观自是不是法性啊？除非我认为我能观自是别于法性，否则的话，我观于法性无自性的时候，我为什么独留一个能知的般若？ 那可见你所知的一切法无自性，你看一切法减一无自性，那个一什么？或者那当然要减开啊，你要把它排除掉，因为你现在有能所，你有能所，所以他作为他泯除的这种对象，是因为他确实是依着实相的道理贯彻到所有所观的一切法处，他才会得到这个结论啊。好，那你若不得这个结论，那我问你观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明明观无自性，为什么留到最后有一个能观的自性出来？那不是矛盾吗？啊，好，师者知无自知矣啊，岂待反照然后无知哉啊？好，不需要再，就像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我们今天要观其空，并不需要有另一个东西去破除这个法性，只要你朗照于它，这个朗照于它的时候，不需要朗照完了。好，比如说我知以后，我看到法实相以后，我再起个念头，把我这个念头给相互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有先观所观净空，后观能观自空嘛，对不对？这是在修的过程，但真的证无分别智，那是因为你在加行的时候是这样，真的证无分别智的时候，不需要你证无分别的时候，我证无分别智再起个念头把无分别智给舍掉，然后再讲无知，因为无分别智的时候连现前能所都入于这个实相，所以他不需要再多一个功夫去挡住它，真实相应的时候他不需要再多一个功夫去挡住它，因为他一旦是无分别的时候两者俱明嘛，就像说我今天把左边去掉，哦，我左边不在了，我再把右边去掉，有这种事吗？你左边拿掉右边会独存吗？你看我们左边拿掉右边自然不见了，是不是？那你左边拿掉，你当你说左边拿掉的时候，右边没有左边去支撑它的时候，右边不见了，是不是？它同时俱明，它不会说我现在把左边拿掉，一个左边的左边拿掉，那留一个右边，问题是左边拿掉的时候右边不叫右边了，对，左边拿掉的时候右边同时不见了，所去掉的时候能同时也不消失掉，因为他的那个能观心是必须要依所观境才生出能观的心嘛，那所观境不在的时候能观心的安立没什么理由安立的，没有一个安立的基础了，所以他同时也免除掉，所以他不需要说我期待反照然后无知了，我不需要再播个后面观所观，然后我再下一步啊，那是在修的过程会有这种境界，但这个过程是因为你不如实相应无分别，你相应无分别的时候是同时就泯除掉能所。哎，好，我们接着看，若有知性空而称净者，则不便于惑智啊，就是说如果我有那个知性空而称净的，就是我能观空，有一个实相，有一个空性让我观，有一个能观者，那请问这个惑智就是一般凡夫颠倒心，颠倒心是不是一个有能有所？那请问我们如果是认为有能有所的观法，我有一个能观的般若智跟所观的实相，不管你的内容多清净，你留下能所，你只要留下能所，跟我凡夫留下能所有何差别？那我们讲的原来的清净，你的清净意欲不见了，我们原来讲的清净是泯除能所，结果你现在的清净病来说，有一个能观的般若智去观所观的实相，你其实所谓的清净还是一样言出的能所，那你请问跟凡夫智有什么差别？凡夫我观的是烦恼，但我还是能所，我是能所没错，但你清净你也是能所啊。好，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镜子灰尘很多看不清楚，我现在啊特别把它漆成白漆，一个是灰尘所以看不清楚，应该是白漆看不清楚，但是白的比黑的好看一点，但看不清楚意义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你还是看不清楚。好，好， 就是这个道理啊，不变疑惑之啊，哈，怎么谈？三毒四道，一皆清净，有何独尊疑惑者？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贪嗔痴啊，这个常乐我净，那皆清净呢？为什么？因为都还是留着我这个，还是有这个能所之分呐、啊，啊。那你所谓的这个波折智，有波折智啊，来观这个性空，结果你本身上流这个染入心啊，那这个跟我观这个三毒四道，其实我也可以清净。如果你这个叫清净，那我这个也清净了、啊。怎么讲啊？我现在有能所，但我也同时知道，我这个能所本质性空。你注意哦，这里面有一种稍微转了，对吧？我现在我也是火，为什么？我无自性不是吗？我本来成火，但我无自性啊。你要讲就本体来讲，我现在就是空。那你只是说我波折可以看实相，但你是以为你看的是清净，但你有什么有清净法相？但我现在呢？你说你证空，但没有证空相。没有证空功德，就是你证空的时候留能所，但我现在没能证空，但我本体是空。我现在没证空，我现在有我执，但我本质是不是我空？是不是？我虽然现在有我执，但我本来我是我空。你现在是认为证空，但你的情况却跟我一样有能所，合起来到最后还不是一样？你说你证空，但实际上有能所。我现在有能所，但我本质空。那看来看去有没有什么差别啊？你要嘛就是说我有能所，但我本质空。你不但是本质空，而且无能所，你这样才是正的嘛。但你结果是说正的空的时候，你还有能所。我是本质也空，所以本质跟本质都一样空，但我有能所。你说你本质空，后来正空，结果你还有能所，那跟我有什么差别？所以你看不出凡圣之差异啊。好，再过来。对于所知美般若啊，所知非般若。你说般若是在哪？般若是在观真谛。那因为真谛很清净，所以我们就因此来赞叹般若啊。可是实际上，所观境跟能观心啊，如果你把它两个对立的话，你认为有一个能所在对立，那基本上所是所，能是能，除非你泯除能所。但你现在有承认能所，那问题你观清净跟你内心清净有什么关系？你就算观到一个清净，但也无妨你内心染入，所以不能因为所观境清净因此证明你那个能观心清净啊，知道吧？我看到火我也可以起毁谤心啊，我不因为我看到火，假如我看佛、哦、这个就道理跟我们修行，就是我可以念佛，但我本身是用执着心，但我在念佛的时候，我以所缘境跟我的心起作用的时候，我转我的所观心，能观心，这样才有用啊。否则我即便现在看佛像，但我用染污心，我无这个无妨于我虽看佛像的清净，我的内心继续染污啊。所以就像我们用嘴巴念佛，并不一定就净化你的心啊。你用嘴巴念佛的时候，必须以这个法来摄受你的心，你才能净化。也就是说，你念一佛必须以如来意净化你的心，而不是光只是一个能所。注意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所缘，那终极量，我们现在观所缘的时候，其实观到最后的所缘是吧？因为唯心所现的相分，所以我们在观相分的时候，其实直接影响的是你内在嘛。那如果你认为完全割离的话，就算外面再怎么清净，你的心也不会随它转。我之所以观所缘的清净，最主要那个清净意转到我的能观心，把我的能观心转化了，借所观境的意义净化了我的能观心，所以产生了连结。假如我们中间没有连结，所观境再怎么干净也不能净化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很修行上，就是说我们同样观一个法，我们在修，但那个修行的直接意义，它的法义啊，不能被你心所领纳，不能被你心所奉行，所以它那个修行意义就越来越淡。 所以才会一直强调说，我们念佛如果赋予这个念佛里面更深刻的清净意涵，一句话就具有同时净化你内心众多烦恼的功能。那如果没有，你是一句话一句话，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刚开始念很专心，念到最后，你知道这个很多人念佛就念到最后，他一开始有一些对念佛的一个你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不是很清楚。那可是他整个目标是在音声，他是在追求音声，他在追求音声的一致性，但每个音声并不带着少分能净化身心，但功能性太弱，功能性到弱的时候，这个身心念佛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净化到你自己，所以这产生什么，你不能说他没有功德，但他不足以转化你的身心。所以有的人念了几十年，一碰到烦恼说不念就不念了，他会觉得很无聊。那因为他现在这个身份身体也不好，不方便活动，所以经常就在门口坐着椅子，阿弥陀阿弥陀，那是什么，没事干啊。对啊，很多人那个没事干在念的，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它本身净化身心的那种功能不大。但如果你很专注，你具有那个念佛号里面背后所隐藏的意义的时候，每一句佛号都具有直接净化身心的作用。所以他这里也讲说，就算你观的是所观境，但这个能观心不能相应所观境的时候，所观境清净，你的心也不一定清净，一样的道理。所知自常净故，般若未常净啊！如果你认为能所是分开的，能所分开的，那这样就没什么用。所以修行到最后，你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所缘境？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方法？也就是这个所缘可以在你内心起了多少作用，就在这里。有一种所缘对某一种修行人会产生一种感动，但某一种所缘对你产生不了感动的时候，没什么作用，作用就不大。所以因此我们才会选择方法嘛。那就是说这个方法对不同人有产生不同的作用，同样一个方法随着你不同也产生不同的作用，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对不同人产生不同的作用，还有同一个方法对不同人在认识的时候也产生不同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心在认知的时候产生不同的分别所以说你所知所知自常净，这个真谛自常净，故波但波者未常净啊，因为你有分别嘛亦无缘自净叹于波者也没有因缘说我观真谛而真谛可以净化我的心就是说我的心必须要，我观的是无声，我的心也必须无声，我说的话，我观无声法，我观无声法，这个无声法不足以让我的心清净，以至于我能赞叹这个般若字，对不对？我在谈我也没用啊，所以我本身在观于无声的时候，我的字是不是要也相应无声？或者的话，我以有声有为之心去观于般若是吧？般若再怎么伟大，你的心还是如此染污啊。这时候我们讲的般若不叫般若，所以真正的般若是什么？相应于所观境，以所观境起这个转化能观心，所以变成两者俱灭，这才叫般若智，这才叫般若智。好，然经云般若清净者，将无以般若体性真净，本无获取之知，本无获取之知，不可不可以知明哉就经云说，般若清净者将无，岂不是以这个般若体性本净，本无获取之知获取之知就是世间人的染污之有就叫做无取蕴之知，没有这个无取蕴之知那因为属于获取之知这个本无获取之知不可以知明明哉就是说不可以智来说它了不可以，就是说你这个无获取之知这个本无获取本无获取的这个知本无获取之知你不能去定那个名它无获取，获取就是 我们有能取所取，就我要的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我们讲的那个智慧啊，并不是另有所得，反而是把那个颠倒心，获取的颠倒心去掉。我去除的是那个自信的执着，并不是去掉东西里面另有所知，所以说无获取之知啊，哈，啊，就是说体性真净啊，本无获取之知啊，他。因此他用这个叫做我无那个颠倒心，但并不是完全无知，我只是没那个获取啊。那这个获取这个东西啊，获跟获取我们有所执着，对不对？那这个有所执着，但我们现在有知能知，有知能知是一般众生的想法，但我现在是有知能知这个获取的这种知法，我观察没有，我没有这种颠倒知，我没有颠倒知，但不是完全无知。那我现在讲的无知是无颠倒知，无那个有能所的知，我没有这个东西。好，不可以知明哉啊！啊，不以这个来定这个名哈，就、啊、你看他这里解释，你看啊，他这里讲，这个。我们看，此正是经义也。经云：般若清净者，岂非以般若性净？哈、啊，本无获取之知，啊，本无获，既无获取之知，是不可以真知明哉啊。但无妄知，非无真知也啊。哈、啊，获取之知啊，你看，获取之知，众生的获取之知啊。这个获取既无获取之知，不可以真知明哉。为什么？他无妄知而已，啊，非无真知也啊。啊，所以要用这样来讲，岂为无知啊？岂为无知名无知？知自无知矣啊！我讲的无知啊，并不是你讲的那种完全无知，而是我做所谓的无知是那种我相我的智慧产生出来以后的无能所知啊。所以我岂为无知名无知，不是一般你所说的无知来说它无知啊，是知自无知啊，这个般若智自己就无知啊，我不是用你那个无知，而是我所朗照里面知无体啊，无那个能知所知之体来讲无知，并不是那个完全无知才来讲无知，是这个他的举例，这个意思啊。是以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真谛无兔马之疑呀、啊。啊，就是没有说那个不究竟啊，真谛的含一切法。啊，兔马变成就是我们不是有这个法有分三个嘛哈、啊？分三圣啊，那真谛无兔马就是它变一切法。那般若无不穷之见，他就能照见一切法，所以慧而无差啊，当而无事，即怕无知。那个怕的意思啊，怕的另外一个解释叫恬淡啊，恬淡啊，就即怕无知而无不知者矣啊，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圣人他这里讲说那个无知啊，圣人以无知之般若啊，照彼无相之真谛，这样才符合，这样才符合。所以因为我们要观的是法性的实法，要观的是法性，那法性是怎么样，法性是无相，那我观的东西必须以配于无空性的这个实相形成这个智，那这个智必须要它若无相，我应无知，我应该无知，我不应该有一个有法可分别，那所以说我是以无相无知相应的，观的是无相，所知的是无知，这样才符合啊。所以你来看他那个道理是完全一致的，完全是搭配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稍微这样谈的时候，我们把它转为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一个探讨，我们所以我之前第一堂课我就讲说，我们谈了很多般若的道理，我们从入佛门大概这个道理你随便演讲都会提到， 当你听那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敏其知？也就是说，你是越知越复杂，越知越挂碍，还是越知越清楚，越知越不落入执着？这个波折到底有没有？因为你看到他这里是越知，就是我越观无相，我越敏其知，我越能如实相应佛法的真世间一切法的真相的时候，我越不以世间法相而随转。所以我的无知更无知性就越来越出来，就是我的染污性，我的获取之知就越少，我的真实般若的无知一起的时候，我以能所的获取之知啊就减少，是不是？那所以说当我们在修般若的时候，它会越来越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对诸法的看这种缘起的看法越清楚的时候，我对世间的染污是不是相对就会退，那一份能所的安立，那能所的确认感是不是应该更加放松？那同时它会产生什么情形？乃至我们在借着佛法，注意啊，我们般若是无知，那反过来就当我们用佛法来照见诸法的时候，我们本身对佛法的执着是相对于也放松，这才是相应法。就是说当我不断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世间法是放，但我对佛法是反而越执。其实对初学我们不能叫他不要执啊，但我们要讲啊，当我们一直把法相看得很僵硬很死的时候，其实是不是相对来讲你不过是转个弯转个头，但实际上你的执着并你转个 样貌而已，但你的执着有没有改变？你并不是能如此对于佛法的妙用产生认知，是不是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对佛法对世间法，我们从缘起看观察，其实对佛法难道不从缘起观吗？世间法从缘起观而不止，佛法从缘起观变成巧思色。所以当我们在解读佛法的时候，会不会用一个一项的观念或者某一个固执的观念？其实也不会。为什么？无知。所以我们在解读佛法的东西，你会看到有的人就把它像我所以我之前在讲判教，有没有绝对的判教？不可能。你那一个框框怎么可能去含摄佛用尽无尽方法无量的方法的巧思色？众生心念不同，佛法无量无边，我拿个几个判教能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吗？不可能。所以我们讲说，之前我在一个课里面谈啊，日本人现在迷信那个血型啊，迷信到要聘请你啊都还要看你的血型啊，那这些血型不合会相冲就不聘请你，迷信到这样。我们血型只有四种，人类看有几十亿，切成四份，你认为合理吗？那我们那个看星宿也是啊，我们现在总共有几种星啊？啊，什么天蝎星，什么射不什么座是吧？射手座、天蝎座，啊，你说将那个我们那个十二生肖还不是一样？那么多人分成十二块，你认为这个太粗糙了吧？对，不然我们看看，我们这里属我是属猪的哈、啊，其他有没有猪？哦，死猪会比猪啊。对，那有人租得很庄严，我们这个租得很像猪，这个不行啊，是吧？那你看这里就有很多只猪，可是这猪的就不一样，那你说你不都属猪，那属的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星座也是如此，那就算你用紫微斗数也好，有能这么含光那个无尽的东西嘛？所以我说判教有没有绝对的那个？他只是引导你对佛法大轮廓的掌握，难道你认为佛当时一代说法就是这么一条线分成几块？可能吗？连你都不是这样，佛怎么会那么笨啊？你平常个人对人说法还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应激嘛，对不对？见鬼说人话他怎么听得懂啊？见人说鬼话你也很乖，那见鬼说鬼话咯，啊，应激嘛，那你应激都应那么多激，你怎么会把法分成四块？所以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在判教的时候，有的人华严在说天台的判教如何，天台在说华严的判教如何，你可以知道判教是另外一个对众多佛法的适当分隔，以便于我们借着这个阶梯掌握，不在于佛法产生冲突。这当然有时候是因于这个某种经教而再实测出来，以便于在面对众多佛法而不至于失去其方寸，那个乱掉了。但他有他的观点，你参考。你如果认为一代圣教就这么硬框框、硬硬邦邦的分成这样，我告诉你没这种道理。所以我们在看待在判教，也不会是用很僵硬的态度来的哈。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啊，真谛无吐沫之矣哈。那波者无不穷之见，所以慧而无猜哈，当而无视，极怕无知而无不知者。就是说他恬淡，他无知是僵硬法事法性，那相应法性，所以不以法性起颠倒，更正因为相应法性，所以对一切法性所产生出来的差别都能知。所以你看知而无知竟然在一个法上可以融合起来。好，我们休息一下。